请翻开经本第十四页第四号开始。第十四页第四号开始。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数诸佛如来，将欲示现般涅盘者，即诸菩萨声闻缘觉有学无学，乃至一切诸善知识，我悉劝请摩入涅盘，经于一切佛刹及微尘数界，为欲利乐一切众生。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劝请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这是请佛注释，请求佛注释呢，就住在这个世间。我们在前面讲的时候，我们众生呢有种种的这种病啊，这个十个行愿呢，就是对治众生种种病患的。那么这个勤佛助师呢，就是对治我们众生呢迷惑颠倒，因为迷惑颠倒对于任何事情啊，究竟怎么做呢，就拿不定主意了。即使拿不定主意了，就是走入到各有各的这个邪知邪见，所以世间呢也就很多乱了。自己呀，每个人自己呀，何去何从啊，也不了解。那么请佛注释，就是啊，要把我们这个迷惑颠倒的这种病啊，把它对治掉。对治这种这个迷惑颠倒，就是请佛在这个世间呢说这个佛法啊，我们懂得佛法了，这个一切都有正知正见了，那么这个迷惑颠倒就可以把它破除掉。再呢，我们要了解，就是这个所谓注释啊，这个佛呢本来就是啊，这个永久的就在世间。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呢，佛如涅槃了，不住在世间了啊，我们看不见了。这个呢，成了佛，他没有生灭了，而且就这个本性来讲呢，本来就没有生没有灭的。我们凡夫所以有这个生命，有了生命有生了，然后呢又有死了，有生有死，这个都是我们凡夫啊迷惑颠倒，不了解自己的本性，那个才有这种现象。真正明了自己的本性，没有生灭的话，就没有生死了。佛是成就了啊，修行成就了，那么他哪有生死呢？哪有生灭呢？ 不过就是我们反复还是在迷惑颠倒的时候，那看见佛，到时间来了，那么过了几十年之后，现在又不住在世间了，这是我们肉眼凡夫啊，这个看出是这样的。这个肉眼凡夫是根据我们心里，我们众生如果我们这个自己心里要开发都明了了，佛我们随时就看到佛。我们现在这个还没有明了自心呢，所以就看不见佛。这层道理啊，我们也要先了解。成佛诸事的，这是一段把名佛这个愿行这个名提出来。下面一段呢，就解释怎么样的成佛诸事啊。那么我们就看下面了，他怎么样请呢？先就是这个提出这个有多少的佛，所有见法界虚空界这个前面都解释过了不必详细说了法界虚空界是本来是无尽的，他这个假设就是法界虚空界都尽的话，所有那么多的一个十方三世一切的佛刹了一尊佛教化的区域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叫做一个佛刹。那么十方三世一切的佛刹了，把每一个佛刹磨成呢维系到这个一个即围城那么小，那么一个小的围城就代表一个佛刹。你想想看，那有多少佛刹呢？那么即围城数的诸佛，那个数目子每一个围城就代表一尊佛，诸佛如来如来也就是佛的一种名号。那么这个就是太多太多了，像那么多的这个诸佛如来啊，将欲示现涅槃者啊，那些佛将要还没有，将要想着要示现般涅槃者那么要入涅槃了。佛是本来是永久在世间，他这项示现呢就表示这么一个表示给人看一看。波涅槃呢，波这个是印度文翻过来的，照那个音翻过来的，波这个字就叫如字。涅槃呢，那么有几种的这个旧的早期的翻译啊，涅槃叫做这个灭了，入般涅槃就是入灭了。这个新的后来的翻译呢，叫做这个圆寂这有几个不同的这个翻译，反正中国字的意思。那么换句话，般涅槃呢，波当这个入字讲，或者叫入灭，或者是入圆寂都是这个意思，都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讲法呢，同样是一个这个涅槃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涅槃这个根据古人的祖师注解呢， 稍微把它分成几点把它解释。涅槃呢，有这个叫入灭的灭的，灭的是什么呢？灭就是把这个我们凡夫有生死啊，啊，这个生死有两种生死，一种生死呢，就是我们任何人都是叫这个分段生死。怎么是分段生死呢？就是说，那我们现在看见这个人，那个六道众生都是的了，他原来啊，还没有到世间来，那么入了这个母胎以后，然后啊由母亲怀胎，然后长完成了就出世了，那么这是有了生命了，有了生命慢慢长的这个成人，然后又到年纪老了以后，这个生理这是一定的，不能够永久存在啊。那么这个身体到年纪老还不死吗？死了之后，这就是这个一段从生到死啊，有这个身体，这就是啊，这一生这是一个过程。死了以后没有完了啊，那么也许再到人家来，也许到其他各道里去。那又是另外一个阶段，在另外一个阶段呢，其他哪一道里面有哪一道的身体形状，就是分分段段的，这叫做分段生死。另外一种生死呢，就是这个叫做。那么呢，这个变化也好，改变也好，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他的心理，他的这个一种人，比如说我们修道的人嘛，修道的人，你从开始学啊，了解这个道理，然后按照这个道理啊。再去修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一个境界一个境界，从这个粗浅的境界又提升到高的境界啊，这个中间呢，每一个境界的转变呢，也就是一番生死。各位不要认为啊，这个境界的转变很容易嘛，不容易的。你比如说，就是拿我们做这个。做这些世间的这个善事来说吧，善事开始做的时候啊，有勉强的啊，做到后来的时候啊，很自然的，从勉强到自然，这是一种境界的转变呢。这个他就是一定呢，有相当的这个羞耻的，然后才在这个。转变期间呢，从勉强到自然这个当中啊，他自己内心要经过很多的来在那里的这个自己互相的这个交战呢 啊这个各位自己用功夫就知道了。你比如说要再拿这个忍辱来讲吧，开始修佛就知道行菩萨道，不管人家对于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忍耐，懂得这个还没有那种境界呢。可是你勉强这么做，勉强这么做，由这个勉强到自然呢，到自然你修得像弥勒菩萨那样子，那要多长时间呢？那这个都是境界慢慢的转变的。所以一个境界一个境界转变，也就是转变一个境界，也是一番变异生死啊。那么这两种生死， 两种生死，这个我们凡夫现在还谈不上那个变异生死啊。变异生死虽然在转变，也没有不像分段生死这么痛苦。分段生死是最痛苦的。那么这个涅槃呢，就是把这两种生死啊，都这个灭掉了。这两种生死的现象啊，都把它灭除掉了。就这个灭除两种生死这个意义来讲，它叫灭度了。那么另外就是这个缘寂的意思。缘寂啊，解释这个涅槃呢，有三种意思。一个呢，这个佛啊，跟这个我们一切的这个凡夫众生，都有这个自己本性。那个我们这个本性啊，成了佛，固然是这个好了，我们没有成佛的，现在还凡夫的这个本性啊，跟佛是完全一样的，那叫做自性清净的，非常清净啊，一点染污都没有啊，这个就是本来就是这个圆满的，一点的欠缺都没有的，这叫做圆。那么这个自信清净圆满的无缺的啊，这是圆，而这个它的这个本体呢，就是永久存在啊，这叫做寂。这是就这个本性来讲，这是缘寂。这个并不是说哦，某某人呢啊，佛是缘寂了，就不在世间了；某某高僧是缘寂了，不在世间了。一般人讲缘寂啊，只是说不住在世间，就那个意义来讲。其实就这个那个本性的这个本来就是清净圆满，本来就是永恒的存在的，这就这个意思来讲，它就叫做缘寂。意义来讲，我们每个生死凡夫啊，都是缘寂，都有这个缘寂，也都是涅槃。但是这个缘寂我们每个人都用不着啊，都用不上啊，都是被这个迷惑颠倒把它盖住啊，自己发现不出来啊，那个作用就是显示不出来啊，所以现在有生有死啊。那么第二种讲法呢，你要想把这种大的能力，这种作用啊，用得出来的话，那就要修行了。所以我们现在学佛啊，学佛就是要成就这个缘寂了。修成功，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们过去跟我们一样的，都是生死凡夫。经过修行之后，圆满成就之后啊，才成就这个佛了。那么这个意义什么呢？这叫方便净啊，方便清净。哎，方便清净使得圆寂，这个怎么讲呢？啊，这个用这种方便修行有种种的方便呢、啊，方便法。无论是参禅也好，吃咒也好，我们是念佛啊，我们念佛是方便的方便，哪是更方便了？用种种的方法使怎么着这个缘寂，这个缘寂怎么讲呢？把我们本有的 种种的这个功德，我们自性里面就有这个功德。那么长时期的那个修啊，把我们这个自由的功德能够把它显示出来，把它开发出来，开发这个使它完全圆满具备了，也就是这叫做圆啊。那么再呢，我们没有这个这个没修成功之前呢，我们这个凡夫啊，非常这个这个苦的。这个怎么苦呢？我们要想这个想休息一下，没有的休息啊。咱们这个休息呢，并不是说啊，我现在累了，我在家里这个休息一下，不是指的这个，指的这个一生一死，一生生生死死的，永久不得休息的。那么他这个要修成功啊，就是生死永久这个没有，就真正休息了。这个休息这个字啊，叫做寂，寂是非常这个安静了，就寂静的这个寂字，很寂寞这个寂字，那就是真正得到大自在了，没有一点的这个这种苦恼了，要怎么就怎么样。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方便境修来的，学了自己的本性的万德，种种的德都全部显出来，而把这个生死这种这个永久把它停止住，这个就都休息了，永久休息了，这叫做寂啊。这是啊，从凡夫修成功成佛了，这个意义来讲啊，这叫方便的清净，这个叫做圆寂。圆寂的意思是说叫应化圆寂，应就是什么呢？那么众生有缘有福报啊，这个佛呢就到这个世间来说法来度众生。那么成佛的人呢，他就是到世间来就应化啊，应着这个众生啊来度化，这叫圆寂。那么度化众生啊，这个每一次来的时候就看那个有缘的众生有多少，他应该要度多少，都能够度完了，这是圆满了，这个任务圆满了，那么这叫做圆。圆满之后，佛到这个世间来度化，他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啊。那么这个度化完了，完了之后，他就要怎么呢？度化的这种事情呢，叫做用啊，作用啊。我们研究任何事情，佛法讲的有体有用啊。体是什么呢？体就是本性，用呢就是由这个体起了这个作用。佛是由这个体起了作用，这个作用就是来度化众生的，把有缘的众生都度化完了以后啊，他这个用啊就是这个止住了，又归到本体去了，那么这个呢，这个归到本体呢就叫做寂，寂就是啊很非常安静的，到体了里面呢，那你相也看不出来，用也不起作用，就是安安静静的归入到本体去。 所以就硬化这个缘来解释缘集啊，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看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到释迦来啊，这个说法49年呢，这个49年说法就是雍啊，说法49年，哎，当时度化众生都度了。还有没度的呢，你比如说一直到现在他把这个佛法这个经啊留到现在，哎，我们还是凭佛经，我们现在在研究，还是受他的这个度化。那么在当时来讲，他这可以说这个任务就是圆满了，哎，然后啊他就是入灭了，这一点呢就叫做硬化缘寂。那么从这个缘寂的三种来解释这个涅槃，另外呢还有啊，从这个唯识方面来讲，有四种涅槃的意思。四种涅槃意思，前面三种不必讲，后边第四种意思啊，叫做无住涅槃。无住涅槃呢，住是居住的住，无住啊，就是说，由于这个佛是大悲的心在那里呀、啊，由大悲心呢，他不住涅槃。啊，另外呢，他有这个般若有大智慧，有这个大智慧在那里啊，他也不住生死，既不住涅槃，涅槃就是这个不发出作用，归到本体了，安安静静在那里，人家什么都看不到，啊。那么也不住生死，虽是不住涅槃呢，他也没有生死相，也不住生死，这叫无住。哎，所以《金刚经》里边也讲应无所住啊，就讲的无住啊。那个应无所住好不容易懂啊，就是不住涅槃，不住生死。那么就这个两个，以前面三个缘寂来讲，后边叫四种涅槃，最后叫无住涅槃来讲，一个普贤菩萨行愿请佛住世啊，就是这个三种缘寂，就是硬化缘寂，因为这个佛啊，这一期的硬化这个缘分完了，他不住世间了，这个菩萨要请佛住世，继续住在世间，不要入灭，不要入涅槃。就后边那个无住涅槃来讲，佛有大慈悲，有大智慧，那么有菩萨有学的人呢，请佛住世也根据这个意思，佛即是不住涅槃，不住生死啊，那就请佛继续住在这个世间呢，不要入了本体，不要入了这个涅槃。那么这个上面这一句啊，将欲示现不涅槃者，这个示现要说一说。那么为什么诸佛都要示现不涅槃，换句话说示现都要归入到本体啊，就是要入灭了，他为什么要入灭呢？华严经里面一讲任何一个名词啊，都有十种意义的，十种意义实际上还不止十种，以这个十种意思啊来涵盖一起 讲四种意思就是圆满了，你要仔细分析更多。那么这个所以要示现，这个示就表示，现就是显示出来啊。示现入灭入涅槃呢，这个四种意思不必多讲，那么选几种啊说一说。佛所以要示现入灭的话，第一个意义啊，是这个让我们凡夫了解一下，了解什么呢？万法无常。世间你说什么事情啊要求永恒呢、啊、要求一个常办不到。你不读书的人不明道理，当然是迷惑颠倒。读了书的人，你把世间书读得再多，不懂佛法的话，他还是迷惑颠倒。为什么呢？你看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学校里这些学生，学生就不必问了，当然不知道。就问学校这些教授们，你问他这个这个一些事情他能解答出来解答不出来呢？他所求的是都是把这个无常的当作常啊。各国的那些这个当大总统的人呢、过去是皇帝，那些大臣子，现在这个总统所用的那些这个国务卿啊，类似那都是有学问的人了。你问他懂不懂呢？他都把这个总统的位置当作是常的，不把它当作无常的看。那个皇帝更不必说了，皇帝把他这个所有的这些都当作是常的。就是因为当作常的，所以那就是跟人家争夺了，一方面要把人家这东西夺取过来，夺取过来之后呢，又要怕人家来推翻他，把他又从他手里夺过去。这就是因为是不了解无常啊，了解无常呢，那有什么好争夺的？你争夺的再多，像这个印度。那个大地震一下死了那么多人呢、啊、那个房屋财产，这个这很短的时间之内一下就是化为乌有了。你说长吗？长在哪里啊？再讲到一个人的生命也是无常，任何人你说长生不老哪有这回事情啊。所以呢，佛啊告诉我们，表现出来给我们看看，世间万法包括这个我们人的这个凡夫这个生命，一切都是无常的。你必须了解这个无常，然后你才能够学到，才能够肯那个死心塌地的来学佛。你不了解无常法的时候啊，学不好啊。人家这个有更好的这个条件给我们，一看，哎呦，那好，那我们放弃学佛了，那就没法子说了。所以必得要了解这个无常法，生命以及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了解这一点，你才肯学佛呢，肯老老实实的在学佛。那么再说一个意义，那个诸佛为什么要示现涅槃呢？就是说让我们了解 我们这个一般的凡夫啊，总感觉到我们住在这个世家呢没有安全感呢，都是感觉到很危险。嗯，在这个国家啊不好，跑到那国家，哪一个国家都没有安全感。现在我们在台湾住的这啊，大家很安全吗？其实不安全的。众生的这个业力，你造业造到什么程度啊？那有什么重大的这个人祸、天灾人祸一来，他不预先告诉你啊？你以为很安全呢？那其实不然。到了外国去，外国是安全吗？也不一定。哎，哪一个国家都不会安全的。六道都不安全，到了天上，天上安全吗？嗯，都不安全。只有一个什么呢？涅槃，就是涅槃。这个真正的大涅槃呢，就是我们的本体呀、啊，本体就是我们自己本性啊。必得要把自己本性完全开发出来，归入到本性了，这就是大涅槃。所以佛要示现入涅槃的话，就是告诉我们的，我们的这个不但是人世间，畜生道、天道哪一道里面，六道里面都不是一个究竟安全的地方。你有再大的能力，再有的这个钱财或者地位，都不是安全的。那么只有修道、学佛，学佛把自己这个心性明心见性，把这个心性完全这个开发出来圆满，就入了圆寂了，也就入了这个大涅槃了，才是究竟安全的地方。就让我们知道这是最安稳的这个处所的。这就是佛诸佛要示现般涅槃。除了佛以外，还有即什么呢？诸菩萨。菩萨就很多了啊，你比如我们在座的各位啊，受菩萨戒的那也是菩萨的。那么这个修成功，修的这个境界很高了啊，有这个三贤位，有十住、十行、十会相啊，在这个地上菩萨、十地菩萨，那一直修上去，修到成佛。还没有成佛之前呢，这个各个在各个位置的啊，那么都叫做菩萨。除了菩萨以外，还有呢声闻。声闻就是那个小乘的缘觉，比声闻的这个那个程度高一点啊。这个两种，这叫声闻缘觉，一般叫二乘啊。那么这个有学无学，无论是菩萨、声闻、缘觉，在还没有正果的时候，都叫做游学。菩萨地位就是游学，菩萨成了佛才是无学。那么声闻呢，小乘呢，这个初果、二果、三果都叫做游学，他还没有修得完全呢。正了四果罗汉了，那叫无学了。那么缘觉呢，他证了辟支佛啊，那就是无学了。那无论是啊菩萨、声闻、缘觉，在修的时候都叫做有学，修成功证果了无学。那么这些呢，乃至还有一切诸善知识那么这些个我习劝请，我都要统统劝请他们， 摩入涅槃，不要啊这个入涅槃，要一直住在这个世间。住在世间干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世间这个凡夫众生啊，那还有是迷惑颠倒的，那有生死，那苦得很啊，必得要啊诸佛以及诸菩萨声闻缘觉等在这个世间呢来教化众生，让众生都能够这个把这个生死这种现象灭除掉。这个菩萨小乘圆觉，这个都我们大家都懂得了。还有这个一切诸善知识啊，善知识我们也通常我们自己也讲啊，我们要勤见善知识啊。那么究竟什么样是善知识呢？我们常常也说啊，你要知道因果，善知因果也是善知识。当然这是这古代的大德都这么讲的。但是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善知识要讲就有十种。那么这个十种呢也不必是每一种都说出来。那么选几种啊介绍给各位听一听。第一条所谓善知是什么呢？他这个能够啊这个教学佛的人呢 能够住，能够发菩提心，而且就住在菩提心上面。什么是菩提心呢？菩提心首先自己要觉悟，比如说觉悟这个万法无常，觉悟自己一定要求这个觉悟啊，求这个这个了生死，能够成佛，要有这个。不但自己要了生死要成佛，同时要发这个慈悲心呐、学佛学了之后，能够把这个转过来，要教化，要度化一般众生，这就是菩提心。那么是一个善知识呢，他就叫这个众生啊发菩提心，而且这个菩提心发出来就住在这菩提心，不要退转，不要再退了，不要退下去，就一直啊从开始发菩提心一直就按照这个菩提心这样行菩萨道，这个不容易啊。比如说我们教人家了，我们自己念佛念着念着自己有懈怠了，这就不容易啊。我们要劝人家念佛，人家接受我们高兴，我们劝人家是说了几句风凉的话，现在参禅最好，你还念什么佛呢？现在说是这个世家这个现在这个潮流啊，那还学还念什么佛呢？几句话一说我们受不了了，自己先退了，还是自己关心门自己念佛好了，不要劝人家了。你这一下这个心呢一下就退了，菩提心就退了。所以说是菩提心不退的话，好不容易啊，你是一个善知识，不但自己不退，而且教人家发菩提心那个不退，这个就是善知识。说一个意义，就是你这个善知识啊，你可以叫那个学佛的那个众生啊，不执着一切世间的，不要执着一切世间。这个话怎么不执着一切世间呢？什么叫做一切世间呢？这个我们不要我们在人家我们执着人家好。生在天上，认为天上好，就执着天上的那个世间。当然住在天上来一切享受，他把这个当作是这个永久在那里都要执着了。我们人间虽然有很 这个种种的痛苦啊，一般人还不愿意离开人家呢，他就是执着啊。不但天上的人执着天上的世间，人间的这个人道众生执着人间的这个世间，就是在这个畜生道里、地狱道里边，他也执着那个。各位想想看，畜生道如果不执着畜生世间是好的话，他很快就解脱了，他可以解脱这个畜生道了。他所以他还是对于那个畜生道的世间呢，执着的宝贵的不得了。哎，他非常爱惜他那个环境的。就是在地狱里面他也执着地狱啊，地狱也是怕死的啊。如果不执着地狱，他很快就出来了。他就是因为执着，他才出不来。我们你想想，我们修道的人，对于人世间，对于这个六道，无论在哪一道，你要不执着，谈何容易啊？不执着，就很快就能解脱，就能够出六道了。所以众生不能够出六道，就是因为他执着一切世间。这是生死的根本，在这个出不来，这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你是一个善知识的话，你就要教化众生呢，能够放弃这个一切思想，不要执着。你思想再好，就像天上那么好，很多外道那些其他的宗教啊，他就说天道里面执着啊，他认为这天道最好最究竟的了，那就是一种执着啊。你如果是真正善知识，你不但教普通人的这个不要执着时间，你可以转化教那些外道，用这个善巧方便教那些外道都能放弃不要执着天道好啊，要修佛法，这就是真正的善知识。解释一下，时间是这个气时间啊，这个众生时间，气时间就是那个环境。众生之间，我们生命就是一个世间。哎，不执着一切世间呢，包括所有的都不要执着。那你这样能够做到这样的话，那修道就是成就快得很。那么一切的我都劝请他们不要入涅槃，不要入涅槃呢，请诸佛不要入涅槃，这个好懂。那还有这个菩萨，大菩萨也好懂，声闻缘觉他证了果，入涅槃也好懂。还有那个有学的，以及一切这个诸善知识啊，他还没证果，怎么入涅槃呢？这个，所以入涅槃的时候啊，前面就解释过啊，有三种缘集，有四种涅槃。哎，换句话说，虽然没有正果啊，他不住世间，就这个本性啊，也可以说是个入涅槃的。在那天台宗来讲，天台宗讲的有六即佛啊，六即佛的话，第一个就是理解，就是本心佛。第二呢，你了解佛法，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证果，你懂得佛法，懂得了生死的这个，知道自己有本心了，有这个名词了，这叫名字，名字即是佛，叫名字即佛。那我们现在都懂得这个佛学这个名字了，真如本性这个名字都懂得了。那么再一步一步的，一共有六级，到最后是究竟级成佛。那么从这个六级来讲的话，只要懂得佛法，都是叫做一个佛，那么这样都可以说得上是如涅槃的。这个我系劝请，就劝请诸佛 诸菩萨声闻缘觉以至于一切这个诸善知识都请求他们呢不要入涅槃。那么这个劝请呢有两层意思，分成事情理情，事是事实，理是那个真理。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就诸佛来讲，他到世间来表现出来啊，像释迦牟尼佛啊降生到人间，然后出家修道啊，最后成佛说法，最后入灭，这个都是硬化了，这一段时期硬化了，事实啊就是这个硬化。还有一些这个小乘这个那些这个缘觉也是这样的。那么这是事实的讲，情就是情那个硬化身。就这个理上面来讲呢，佛呢前面一开始就跟各位介绍过了，佛是没有生灭，无生无灭的。其实无生无灭，那么我们看为什么有这个佛现在释迦牟尼佛现在不在世间了，那是因为我们众生的凡夫心理啊污染了，心理不清净了。心理一清净的时候啊，你看的时候啊随时随地就可以看见佛，看见什么？看见法身佛，法身佛无处不在。那个苏东坡曾经讲啊，西山印是广，皆是广场色啊，山色岂非这个清净胜啊？西胜山色，这个溪流流的水，就是佛的法身在那里说话。那个山的那种山色，那种清清的那好看山色，就是佛的这个清净法身。那要看我们凡夫你自己心里静不静，心里一清净的话就是见到佛，心里不静佛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也看不到。这是就理上面来讲，事上面请求的话好懂，比如说生在有佛时代，就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释迦牟尼佛要入灭了，那么那些大弟子的菩萨都去请求，请他不要入灭。那么现在是佛不在世间，佛不在世间呢，凡是啊，这个任何善知识，包括我们自己，你要懂得佛法，任何一个善知识，那个高僧大德也好，在家的也好，出家的也好，同他勾得上善知识的话，他要离开世间，我们就要请求他不要入灭，要继续在世间呢来教化众生。这个是事请求，好懂。从理上面就请佛请菩萨这些这些善知识诸不要入灭，这就不好懂了。怎么个请求法？连这个佛菩萨看都没看得见，这向谁请啊？这个前面讲的，众生心静了，在那么这个佛菩萨就出现了。众生心就是污染了，不净了，不清净了，就是佛菩萨就隐了，就不见了。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好办了，那就求着自己心里要清净啊，把这一切烦恼一种污染我们的心的这些念头啊，把它压迫下去啊， 心里清清静静的呀。那么这就是说，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应用一个啊，我们现在所修持的这个法，我们念佛啊，念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号啊，念阿弥陀佛佛号，从事上面来讲，我们是念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十万亿佛土以外的西方。就理方面来讲呢，哎，我们见阿弥陀佛，心里一静了，立刻就见到阿弥陀佛。你只要心里一静的时候啊，用清净的心来念佛，这就是劝请求佛住世。以上面那个劝佛住、请求佛住世啊，就是劝的是什么呢？劝的法身佛。前面的四劝呢是应身佛。那个劝法身佛，那就是心里一静了，法身佛就在眼前就是啊。下面我们就好懂了。我昔劝请摩诃涅槃，请怎么样呢？敬于一切佛刹及微尘数劫，为利乐一切众生啊！为什么请佛，请这些善知识等等不要入涅槃呢？就是要请他们呢住永久住在世间。就是说经于一切佛刹即微尘数劫了，一个劫就是长的不得了，还要即一切佛刹即微尘数的那么长的时间，换句话说就永恒的在世间呢，不要永久，不要入灭的意思啊。为什么呢？为的就是要欲利乐一切众生啊，对于一切众生给他们好处，给他们的这安乐，目的就在此，这个愿就在此。这一段就是第二大段啊，这个行愿里面这个第二大段，下面第三段讲这个一个总结，接着这个请佛住世这种啊，永久就在请，没有这个休息的时候。所以经文说如是就指上面所讲的这种这个行愿，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自劝请无有穷尽。就讲那个啊，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的，这样劝请中间没有间断的。没有间断，想一看，像我们念佛讲啊，念佛叫净念相继啊，他这个愿，这个行愿就是相续，念念相续，没有间断的时候，中间说没有一下子停止休息一下。那么包括身语意业三业都是这样的，无有疲业，没有疲倦，没有满足的时候。你看看普贤菩萨这个行愿呢，那是谁能够比得上啊？我们学就学这种行愿，学这种行愿，想想看，我们哪里不会能够往生呢？绝对能够往生。诸佛住世，各善知识住在世间，重要的是要学了，不学就是住在世间还是没用。所以下一次啊，要常随佛学。
所以诸佛住在这里。